书接上文，这汤龙啊跟诗谦两个人演戏，说的这番话给金枪手徐宁听，给他一个可信的意思。汤龙抱着肩膀蹲到诗谦面前就说，我说朋友，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别看你是贼，顶风臭八百里，但是这个贼也有情可原呢。老人不有那么句话吗？良心丧于困逼，谁要有一线之路，有吃有喝当贼呀，冒风险犯国法，一般的人没有神经病不能这么干，你也是穷困所迫，我说的对不对？
有一定的道理。
是啊，所以我呢不嫌弃你，我发现你是个厚道人，不见你不能吃亏上当。为什么这么说呀？你们俩合伙偷人家东西，你看没，这位就是失主，你们偷的就是他家，偷的是什么你清楚吗？是祖传下来的宝甲呀，就装在这箱子里头。我把实底告诉你，这副宝甲不仅是祖传的宝贝，价值万金呢、啊、有人出几万两黄金想买，人这主都舍不得卖，你说值钱不？你看看，你们俩共同作案，人家把宝甲拿走了，给你个箱子，你上当没？你吃亏没？就说你这箱子充其量能卖几个钱，人家发了大财了。根据这个说，你是个厚道老实人，你上当了。
是啊，
石谦假装一蹦多高，
爷爷，嘿，这亏吃这包啊，哎呀，啊，闹了半天，我叫他妈他给我骗了，李三儿啊，李三儿，我要把你逮着，我跟你玩不了，我就打不过你，我也把你扭送到官府，哎，官府量刑，你最大我也最小，不信我出不来这口气，没完。哎，
你说说，那个贼叫李三儿，
李三儿，
好，你能找着他吗？
能啊，他走哪去我也能找着他。
汤龙说到这儿，回头看了一眼徐宁，徐宁满意的点点头。徐宁心说，我脾气太暴，连问话都不会问，还得说我表弟，他就没言语，接茬往下听。就听汤龙接着说，那这个李三能跑到哪儿去？他呀跑到水塘村。水塘村在哪儿？在山东。哎，我说你们也不明白，反正我眼路肯定能摸到他们家去。既然呢衣裳值那么多的银子，一半时他也脱不了手，到那儿把他堵上，咱就能夺回来。徐宁听到这儿这才说话，我说朋友，你真要给我帮个忙，绝不会亏待你，我们呢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不管你是个贼也好，偷我们家东西也好，都作罢，我还给你赏赐。
那我谢谢了，我谢谢了。那么咱什么时候去追？
现在就去。
哎呀，实不相瞒，我偷东西的时候他给我放风，让我上去取，你哥这箱子搁的老高的，我一个没留神从供桌上摔下来了，把脚脖子还崴了，我现在走路挺困难，这样走得哪辈子能到水塘村呢？
那你那意思咱雇辆车？
哎呀，有车更好了，速度还快，我给你们引路。
行行行，现在我们就雇车。我表弟啊，你看着他啊，我现在雇车去。
哎，
汤龙看着石谦，徐宁去雇车去了。那个年月也有拉脚的车，要不怎么说车船垫脚牙呢？360行干什么的都有。哎，你说找车， 顺着官道上真来了一辆车，车老板晃动着鞭子，这车还带棚的，很讲究，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徐宁一看非常高兴，怎么这么顺呢、啊？老板，老板留步，把车停一停。
呀呀呀！
有事啊啊！来来，等一等。徐宁大步流星来到车旁，一看车老板也30多岁，长得挺精神。老板，你是空车吗？啊，拉脚不？拉呀！好好好，我要雇车一用。那你上哪儿去？我们上水塘村。水塘村？水塘村在哪儿？我不清楚。你等一等，好不好？不管你清楚不清楚，该付多钱，我加倍给你钱，这不就完了？那行，我出门在外拉脚，就为的是一家子能吃饱饭。那行了，你问清楚。好好好，来来来，你这车离这庙近点儿。这车一拐弯，下了官道，来到庙前，把车停住了。徐宁就说，我说朋友，请上车吧，车雇来了。
哎呀，真快的，想啥来啥。哎呀，求二位大把把我周到车上。
这俩人一边一个把石谦架在车上，他装的跟真的一样，其实他哪有伤，哪儿都没有。石谦上了车了，把那空箱子也拎到车上，金枪手徐宁怕他跑了，紧挨着他坐下，把大枪也顺到车上，汤龙也上了车了。车老板就问我说，谁认得道啊？这水塘村在哪儿？
我认的，直接奔北。北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赶车的心里有地图，东南西北不知道还能吃这碗饭吗？
那就好了，奔北干啊！该拐弯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现在一条大道往北造，保管没错。
好嘞，三位说稳的啊，我这车可快呀，咱们我可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徐宁就说，老板辛苦点，越快越好。
好嘞，
我这车有名的飞车，
驾驾啪啪。
又真够快的，这路走起来没完呐。金枪手徐宁不知道已经到了山东地界了，再往前走了一程，进了山区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连绵不断，走出大半天的还没离开山区。徐宁心里着急，回头问石谦，我说水塘村，水塘村大概周围靠着水吧？
啊，周围都是水，那怎么这进山呢？他没到呢，你着什么急啊？路远着喝呢，最好你打个盹歇歇，哎，等你睡醒了觉也就差不多了。
金枪手一算计，离开家7天了，我媳妇儿不定多着急呢，我这7天也没治功，官府找我没找我，又一想算了，我媳妇儿能安排，顶多给俩钱就对付过去了，反正我也请了病假了，至关重要的把宝甲我得弄回来，着急也没用，等着吧。他又不敢睡，他怕石谦跑了，中间在变卦呢，所以紧挨着他坐着，但说不睡也不行啊，多少日子没睡好觉了，这车走起来没完没散，而且车轱的压地非常有节奏，叽噔杠噔，叽噔杠噔，叽噔杠噔，就容易使人发困。时间不大，金枪手徐宁迷迷糊糊的还真就睡着了。 打起了鼾声了。
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的时间呢，
他心里有事睡不踏实，他把眼睁开了，
一看车子不走了，周围一片寂静。徐宁一看身边没人，呀，他妈那贼哪儿去了？我表弟哪儿去了？
撩起车帘他一看，闹了半天这车子在水边停着呢，那小偷跟他那表弟正在水边跟一个船老大在那打招呼呢，一只大船撑到岸边。哎呦，金枪手徐宁这才放下心，心说呀，我以为那贼跑了呢，闹了半天他们雇船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徐宁从车上也下来了，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汤龙回头看了看，表哥你睡得太沉了，我没忍心叫你。哎呀，这一觉怎么睡得这么长啊？这什么地方？表哥刚才我问了，这就是水塘村。哦，怎么看不见村庄？在水那边呢，这不我们雇船了吗？
哦，好好好好，
述说简短，船雇好了，把车打发走了，给了人家钱，然后他们上了船了。几名水手是荡桨摇橹，左拐右拐全是苇塘啊。徐宁一看这什么地儿，这是左一个岔岗右一个岔岗，那苇子长得都一房多高，周围什么也看不清楚。摆来摆去走了挺长时间，这才到达彼岸。船只一靠岸，跳板搭下来，有人拿钩子叭把船给勾住，然后说几位请下船吧，到地方了。徐宁就问朋友，这什么地方？
水塘村呢？
哦，哎呦，真到了，真不容易。他提着金枪顺跳板下了船了，石谦也下了船了，汤龙也下了船了。徐宁就问我说这水塘村离这还多远？
不远了，跟我来，往里走。
说话之间拐弯抹角就往里头走，这里边是旱岸，一望无际的那么大，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头前发现了谱子城，用大石块砌成的，非常庄严，非常壮观。再看城头上金旗密摆，被风的一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飘带都飘起多高了，呼啦啦直响。仔细一看，每杆大旗的下边都有当兵的巡逻，城门大开。徐宁就一愣啊，这就是水塘村？这村怎么这么厉害啊？还带城墙的？我没听说过。正在这时已经到了城门洞这儿了，忽然听见里边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紧跟着出来一队义兵，能有500人左右，各拿刀枪往两旁一分，正中央又出来一伙人，为首的是个矮胖子，长得脸蛋发黑，剑眉大豹子眼，三绺的黑胡，迈着方步是直奔石谦和汤龙。这回金枪手徐宁犯了嘀咕了，这是水塘村吗？不对劲儿啊，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的一定非等闲之辈啊。他正在疑惑之时，就见石谦和汤龙两个人过来，冲这个黑脸的胖子一抱拳，宋哥哥，我们回来交令，小弟交令，二位贤弟辛苦了。汤龙回头一指，哥哥，这位就是咱请来的金枪手徐宁，我表哥。 哦，徐将军，欢迎欢迎，在下有礼了。你是什么人？小可宋江是也。
宋江呀，
那宋江的名头太亮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徐宁心里一翻个，好像没坐地上，心说我怎么到了水泊梁山了？难道我上当了不成？这阵懵懵登登，他也说不清楚了。正在迟愣之时，汤龙过来了。表哥，您还愣着干嘛呀？您好不容易到了水泊梁山了，我们各位头领都亲自接您来了，请到大厅讲话吧。
你这是怎么个意思？
一会儿进屋，我再一铺一解详细跟您介绍。
好吧，走吧。
呼啦朝500人往上一围，名义上接他，实质上把他给砍起来了。金枪手徐宁再有能耐，一无盔二无甲，没有战马，空有大枪，寡不敌众，一伸手就得栽到这儿。再说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也不能贸然动手啊，是忐忑不安，精神恍惚，胡了巴涂的跟着进了大厅。等到大厅之后了，宋江赶紧起身让座，徐将军请来上座，受小可宋江一拜。
各位弟兄，
拜过徐将军。
徐将军你好，徐将军辛苦了，徐将军你好。
喂，这好，这咱都好。我汤龙表弟，这怎么个意思？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
表哥呀，实实在在对不起呀，我们演了一出戏，也是定了一条计。为什么要定计骗你呢？是这么回事。这回不用藏着掖着了，干脆摊牌都说清楚了。徐宁这才知道上当，急得光光直跺脚。
表弟，你
真行，你真行啊，你把我骗了个老实，好计策，好计策呀，天衣无缝，我一点我都没怀疑呀、啊。你把我骗得好苦啊。我说表弟啊，叫我训练勾连枪拐子队，叫我破铁甲连环马，你没想想我是什么身份。我是大宋朝的官员呢，我是朝廷的命官，我吃着大宋朝的俸禄，我怎么能反过头来去打大宋啊？我犯下了不赦之罪，不仅我活不成，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表弟呀、啊，你表嫂、孩子、全家老幼，包括家奴怨工，一个都活不了啊！你可够损的你。我表兄啊，别说的那么严重，我们宋头领早都想好了，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先等等，你看看这是谁？谁？你看看，你这心就放下了。别人乐呵呵在旁边站着，谁也不说话。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一个孩子喊了一声：“爹！”金枪手徐宁一看，正是宝贝儿子小宝。
哎呀，
孩子你怎么在这儿？
不仅我在这儿，我娘也来了。
再抬头一看，夫人卢氏也在这儿呢，俩丫鬟在这儿呢，家奴院工都跟着来了，一个没剩，全家抬。夫人见着丈夫，又惊又喜。
老爷，你受惊了
啊！夫人，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前两天就到了，
是宋头领派人把我们给接来的。
他，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就来呀、啊、
怎么没问呢？宋头领派人跟我们说，你去找保甲的路上得了疾病了，要死。我听完之后都把我急坏了，赶紧打点东西带着孩子前去看你。家里那帮人不放心，都要跟着，就这样把门锁上，我们全家抬，我们就起了身了。结果路上有车子等着，我们就上了车，呼啦巴吐的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哪知道就进了水泊梁山了。宋头领、朝头领、吴头领各位头领乃是仁义的君子，对待我们母子甚厚啊，我们一点委屈都没受，一点罪都没遭，待如上宾呐、啊。宋头领开诚布公全跟我说了，我也同情他们的处境。老爷呀，这是命啊，命运的安排人违背不了啊，该着咱们归顺水泊梁山，老爷你就死了心吧。大宋朝从今天开始跟咱们断去了任何关系，你就是水泊梁山的人了。老爷你就把心收回来吧。
哎，
徐宁冷静地想了想，这宋江可真够厉害的啊！
嘿，
不但把我给骗来，把我的家眷也骗来了，这个不行，不行啊！我暂时应付一下，然后寻找机会，我还得回东京，我把事实都揭出来，我相信官府也能同情我，我回去就表示我认罪了。我犯什么罪啊？我上不当了。嗯，他眼珠转悠转悠没表态，汤龙又过来了。表兄啊，您是不是想着暂时在这待着，有了机会您还想回去？
我没那么想。
不对，您那么想了。不过表哥，您想也罢不想也罢，您最好打消这种念头。实不相瞒，您那宝甲让我们给偷来了，有人穿着您的宝甲呀，在半路做了个案子，把周大户一家给劫了，而且还报出你的名字。要知山大王是谁，我乃金枪将徐宁是也。
哎呦，你们可坑人不浅。